有一次与世界知名公司合作的验厂，我们没有通过。按照潜规则，与验厂机构串通好的辅导公司主动联系我们，只要我们付几千元的指导费，很快就可以重新获得通过。虽然这是一个将给公司带来巨额订单的客户，但我们还是坚决拒绝了验厂通过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境界独立出品，经商有道，被福音驱动的公司。口述马可，采访周怡。马可开过基督教书店，当过工人，有6年时间管理一家业内知名的美国基督徒公司在中国的工厂，并成功实践企业文化基督化的转化，目前担任主内企业文化建造咨询师教练。我的职业经历比较丰富，做过法官，经过商，当过职业经理人。2004年信主时，我正在经营自己的公司。我问自己，一年赚1000万有意义，还是拯救一个灵魂有价值？亲身体会上帝拯救人灵魂的伟大，我很自然也很单纯地下定决心，我这一生就只传福音，拯救人的灵魂了。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紧急而又重要的事情吗？我再也不想去做世俗的工作。然而神却没有开路让我离开职场。2008年，神把我带到一个十分爱主的基督徒老板的公司，总部在美国，我成为中国公司的主要高管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认真思考并实践建立基督徒的企业文化。老板很希望公司的文化和经营是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公司里特别管理层也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，大家很努力。公司在遵纪守法方面做得非常好，但大家也发现基督徒公司的管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比如我的前任是一位生命很美好的弟兄，也是多年的教会带领人，对待员工十分温和，但公司里就有一小群员工利用基督徒主管的温和表现非常恶劣，最严重时公司里几乎已经是正不压邪。等到我新官上任，这一群员工就想法子挑衅，甚至威胁公司高管走夜路要小心点儿。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在公司里继续下去，神也给我处理这类复杂问题的恩赐，迅速有效也严厉地对这群人里面的为首者做出了开除决定。他不服，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诉，最后仲裁机关依法裁决公司完全胜诉。处理完这件事以后，公司的秩序开始走向良性。虽然我不是公司的老板，但因为老板和总经理的信任，我可以主动地对公司的整体运作进行管理，也常常把自己当成老板来考虑问题。这时一个问题不断地跳出来，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企业文化，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能否实现？我决定和公司的基督徒管理人员一同往这方面努力。因为几乎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照搬照学，我们就边思考边摸索边尝试。企业有别于教会，几年的实践总结下来，相对于教会对福音的口头宣讲，我认为基督徒企业更多的是透过建立基督化的企业文化来见证福音，也就是以独特的信念、核心价值观和管理方法来见证神的荣耀。首先是企业的信念，容神一人应该是基督化企业的使命，我们将其表达为塑造品格、创建优秀团队、关爱他人、追求永恒价值，这不是一个口号而已。我们常跟员工分享，我们的公司和产品都不会永远长存，但是我们在工作中美好的动机、彼此的相爱、真正的美德、杰出的创造力却可以发挥广阔的影响，长久地传递给我们的后代。 这种使命也帮助解决了普遍存在的企业劳资双方的利益对立问题。公司的目标是帮助员工成长，只要员工认识到这一点，就会有效地消除对立，使大家建立共同的目标，大大减轻了因劳资对立带来的管理难题。我们所宣扬的职业观是天职观，招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的是，职业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？常常有人回答，工作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吗？我们就会自然地跟他们分享基督信仰里的天职观，工作是上帝的呼召。基督徒员工在工作时间上常会与教会安排的学习活动服饰发生冲突，公司大多表示理解并给予支持，但也有部分基督徒员工在心态上觉得自己因为要参与教会的服饰，所以对公司这方面的要求很高，给管理带来不便。他们的工作态度也直接影响了其他员工，这时我们就会用天职观来引导他，帮助他明白呼召的含义究竟是什么。公司有不同级别的岗位设置，不同岗位的员工责任大小不同，自然有不同的决定权，但公司员工之间的人格是绝对平等的，所以公司更是禁止任何管理人员对下级员工采用有损人格的言行。具体到在工资体系的设计里，公司所有员工的基本工资始终都是一样的，意思是如果公司出现困难，所有员工包括管理层所需要的生活基本需求是一样的。作为一间制造型企业，我在管理公司时一大半的精力用来关心员工的品格、技能、家庭方面，而关心他们个人的需要和成长是仆人式领导的重要实践。比如有年春节放假期间，一位车间主任在回江西老家期间，孩子却被打伤住院，我们得知情况后立刻就由我和一位同事派车去关心，并把孩子接到公司所在的城市继续治疗。类似的服饰传递的是从上而下的关心，中层的团队感到被信任、被支持、被关爱，他们就会主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，想企业所想，发挥特长，也学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所管理的部下。事实证明，仆人式领导使得公司的运作越来越良性。公司建立品格与真美德文化，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员工都应该尽可能做到技术熟练、勤奋、守纪律。公司对于所有员工的考核都是从三个方面进行：表现、技能和绩效。表现首先是指品格，而对于基督徒员工，特别是管理层，还需要引导他们追求福音美德。品德不是福音，但福音能带来真美德。在处理公司的一些争议的时候，福音带来的美德就在其中起引导的作用。企业管理中，如果单纯强调制度，带来的就是严格管理，缺乏弹性和空间；而一味强调恩典，则可能造成管理松懈。圣经让我们看到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都需要被原谅的恩典。另一方面，律法对于维持基本秩序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因此，我们在管理上设定了一条具体的界限，如果员工所犯的错误是在这条界限以下，会被原谅，而若越过了界限，则会被严肃处理。简而言之，这条界限就是任何员工不可以故意破坏人际关系，损坏公司文化。故意代表了他的动机，故意挑衅，离间者会受到警告和开除的处分，既保证有秩序，又有一定的自由度，让员工没有太多的拘束感。有员工犯了某种错误，在大多企业里可能常常认为是严重的，但如果在界限之内，我们就会先和他沟通后指出他的过错，但也告诉他每个人都有限和软弱。我们不会简单的用纪律对待犯错的员工，而是给他们恩典。往往这些员工后来成了公司的中心的员工。在处理类似的情况的时候，管理层力图在决定中体现福音带给我们的恩典，也希望恩典能使非基督徒员工有机会认识赐下恩典的神。 还有我们在企业的管理中推行管理神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这句经文不仅提醒我们要心口合一的去行，也提醒我们作为地上管家的身份，我们清楚地告诉员工，这间工厂的财产不属于老板，而是属于上帝的。因此员工在对待公司的日常采购和运作成本上，会尽量从公司的利益来考虑，而不再觉得这些和他们毫无关系。当然，公司一直坚持拒绝贿赂和索贿，不作假，长期支持慈善事业等等。有一次，有世界知名大企业准备给我们下订单，在下单前，公司需要通过客户委托的第三方机构验厂。我们的绝大多数指标都达到，甚至超过要求，在同行里应该是做得相当好的，但仍有个别条件达不到要求，验厂没有获得通过。按照潜规则，与验厂机构串通好的辅导公司主动联系我们，只要我们付几千元的指导费，很快就可以重新获得通过。虽然这是一个将给公司带来巨额订单的客户，但我们还是坚持拒绝了验厂通过。在这样的管理下，我们在客户供应商中间就产生了很好的见证。这些年制造行业的员工流失率很高，而我们一年的离职率比大多工厂一个月的离职率还低。一些工厂害怕节后的跳槽高峰，在员工春节放假前通常会扣押一些工资，或承诺给节后返岗的奖励。我们的工厂既不扣押工资，没有提供返厂奖励，但多年来春节后的返岗率都是100%。许多基督徒企业主都有荣耀神的想法，但是他们常觉得在实际管理和经营中是行不通的。行业潜规则、交易中的灰色地带都是经营中跨不过去的坎儿。我们的企业自然也是经历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挑战，这也迫使我们管理层基督徒常常聚在一起祷告。祷告的焦点是求神使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能够使他得荣耀。我会把遇到的挑战的事情分为荣耀神和不荣耀神两类，然后再进一步，这两类又都各有两种情形，即有利于企业经营或不利于企业经营。所有事情都属于这四类之一，不荣耀神又不利于企业经营的事，谁都不会去做；荣耀神却不利于企业盈利的事，和不荣耀神但却有利于企业盈利的事，对我们是真正的挑战。对于前者，需要凭着信心、感动和机会去做；对于后者，则需要凭信心付代价，坚决不做。比如聘用残疾人，招多少比率是一个负责任企业经营者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放弃盈利，一味以慈善为目的的做法，并不合乎企业经营的原则。我们企业有招聘残疾人士，看重工作对这个人本身带来的益处。我们曾招过一个乞讨者，他乞讨收入可能还超过工作收入，但我们希望能够让他自食其力，比得到多少钱更重要。企业依法经营，善待员工，承担社会责任，企业的经营成本相比于同行一定会高出许多，但是否就没有竞争力了呢？不然，有一类事情是荣耀神而又有利于企业经营的，比如团队精神、稳定的质量、责任心等等，其实正是基督徒企业应该努力去挖掘的，也应该成为基督徒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事实上，我服侍的这家公司的见证恰恰证明了这一点。我们的产品是高端商务礼品，当时99%的客户市场是在美国。2008年金融风暴导致美国经济一落千丈，我们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。同行企业倒闭的消息时有耳闻，但公司文化所产生出来的力量却在这时发挥了极大的抗压力。公司员工从上到下都做出不同的贡献，高层管理人员主动少领甚至不领工资，办公室的员工愿意服从安排，下到车间当工人，熟练工人虽然长时间领低工资也坚持留在公司，与公司共度难关。从上到下，大家整整坚持了一年的时间。真正帮助我们度过风暴的是上帝的手，神出手为我们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广告。2009年2月27号，世界知名的《时代》周刊政治版的白宫专栏里突然出现了一张皮包的特写，图片下方写着在安德鲁空军基地， 奥巴马总统的私人随身包由他的副官从空军一号上提下来。作为这样的媒体，这样的专栏，这样的图片，这样的时刻，若不是神的作为，谁看到了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这成了公司最艰难时期最有效的广告，公司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难关，至今仍然稳定发展。2014年，我因为参与教会的职堂事工辞掉了公司的工作。这几年我一直关注基督徒的职场见证问题。今天，钱财是国人最普遍的偶像之一，而企业主作为财富的拥有者备受关注。金钱和盈利原本是好东西，但却被企业家们当成了终极的东西。基督徒企业主的见证对于福音的传讲有着极大的影响。中国市场伦理的几近崩溃，恰恰是神给基督徒透过职场见证荣耀神的大好机会。许多基督徒企业家的努力值得赞赏，但也要避免误入成功神学、道德主义、工具主义、企业教会等并不能真正见证基督的误区。不少基督徒企业家会来询问我福音与商业的关系，我自己的领受是，企业作为我们的事业，是被福音驱动、影响和带领的。我们不只要好好经营，赚更多的钱以支持机构、奉献教会，更应该让企业和里面的人都被福音塑造。不仅从个人得救的角度，更要从神的国的角度来认识福音，才能够引导基督徒企业家认识自己的呼召，活出使命人生。国度的福音既展现在个人的得救重生、宣教的扩展、教会的牧养上，也展现在商业文化等每个领域。福音并非在传这个动词上才得以表现，基督徒企业家的事业本身也是神福音叙事中的一种呈现。基督徒企业家如果明白了整全的福音，就能够在福音故事中的叙事中找到企业的使命，并以这特定的使命确定企业的核心价值，找到企业与福音结合的表达点，使其成为事业的核心意向，借此建构企业文化，成为被福音驱动的事业，真正的见证基督，荣耀上帝。